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约书亚记3:1-17。约书亚记3:1-17。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好，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
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约书亚说：看哪，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
十二节，请大家念。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16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我们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刘嘉恩牧师，题目是看见、纪念、经历。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那我想我们都晓得接下来这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所以我想大家都在一个非常欢欣的一种期待里头，我们来预备过新年。我们今天随着教会的进度要一起来看的是约书亚记的3。那在约书亚记3的这个内容在开始之前，我想我们一起可以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尝试去想要去理解，或者说想要去知道上帝到底是怎么看，上帝到底是怎么想。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百思不得其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应该要怎么想，我们想要去推敲那神是怎么看的。可是在那个过程里头，其实也让我们好像常常不是那么的确定，好像对许多人来说要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我觉得今天在约书亚记的3，上帝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我想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从第1一直到第5， 大概有五章左右的篇幅，也就是在二十四章啊，约约书亚记整个二十四章的前面五章，有将近五分之一的这个篇幅，其实他并没有马上进到迦南地，然后就开始征战。真正开始征战的记载是从第六章开始，也就是说，好像上帝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预备以色列人去了解他们所要经历的这个新的事件，怎么透过这进迦南的征战来认识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好好的思想，也好好的看见。我今天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就是用看见、纪念以及去经历。我觉得这个是至少在经文当中给我们可以明白，如果我们想要去体会神的作为，想要更多去经历或了解上帝的作为，我想这是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认识。所以好不好，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头一起来学习。主，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认识你，我们也能够在你的爱中被你扶持。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使我们认识你对你的教会那个美好的心意。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呢，发生在那些探子从耶利哥回来，也就是第二章，他们从耶利哥回来，他们准备要过约旦河。而过约旦河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事。这是一个在旷野跟迦南地很重要的交界，大概也可以是看出一个迦南的势力跟外界的分水岭。所以对于这些百姓来说，他们心里很清楚，一旦过了这条河，接下来就是要跟迦南的诸国很多的民族来打仗。刚刚我们已经读到有好几个不同的民族在迦南地那个地方。那对古代的人来说，如果我们从一个古代文化的宗教角度来理解，越过这一条迦南河约旦河，其实就是直接向迦南的众偶像来挑战，是对迦南的众神明发出挑战。而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头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们过去四百多年，他们在埃及，他们其实只是一直做工，然后呢，在旷野的里面，他们也一直过着好像游牧民族一般的生活。他们可能零星打过几次仗，可是从来没有攻打过一座城一座城，拿下一块地一块地的经验。所以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心应该非常的恐惧，他们非常的担心，而且不晓得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而圣经给我们看见，其实在他们过约旦河进迦南的整个事件里面，是以色列历史上面上帝很特别的带领。神一次一次带领他们打了胜仗，神也一次一次在他们当中有许多奇妙的作为。而这个时候，上帝就在他们准备过约旦河之前，有一些重要的命令，帮助他们再一次去经验认识上帝的作为，也帮助他们去明白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哦。人其实是在时间的限制里面，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二十四个小时，我们大概就是每天每天每年每年我们就这样过。可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的作者写作的方式并不是像流水账一样，哦，明天发生什么事，下个礼拜发生什么事，下个月发生什么事，不是。他其实把非常多的篇幅集中在很少的一段时间，可是呢，在后面整个征战可能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他所用的篇幅却没有那么的多。好像是对上帝来说，他要我们在意的不是所发生的事情而已，而是要透过这些所发生的事来认识上帝要给我们看见他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经文在一开始提到这些官长他们走在营中，告诉百姓要留意约柜的走向。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在旷野已经有差不多四十年的经验，而他们非常的清楚，约柜就代表着上帝的同在。而约柜上面的盖子，我们晓得它就是称为所谓的施恩座。 而在以色列人古代这些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他们是认为上帝就真的坐在那里，就是真的坐在那里跟着他们一起走在旷野的里面。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约柜的移动就表示上帝的移动。而这个时候，许多的官长在摩西所领受的这个吩咐当中，就要大家要百姓要留心观察约柜的走向。而这个时候，约书亚透过这些官长发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命令，在第四节的地方，在这个第四节的地方，他要百姓紧紧的跟随约柜，可是他要百姓不要离得太近，他要他们离开大概2000肘左右。二千肘大概多远？大概是1000多公尺。我刚看了一下，从这里到府中站大概是450公尺，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大概是那个2到3倍的距离来看约柜是怎么回事。各位可以稍微揣摩一下那个画面，就是抬着约柜的祭司就在前面走，而距离大概有差不多1000公尺左右，他们在后面有百姓去看着这个约柜是怎么回事。各位，这到底有远还是不远？差不多1公里左右，其实不是很远，但是也没有那么近。而约书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圣经在第四节的下半句告诉我们，他说这是因为那是一条他们没有走过的路，这一条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这个表达非常有意思，因为上帝知道百姓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路，不论是那个石子怎么进迦南地的那个地上的路，还是怎么样后面跟随着上帝一步一步得胜的路，都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的。所以上帝这个时候要求他们用一个方式，是要他们在一个不长不短的距离当中来紧紧跟随，使得他们可以更从全貌来看清楚上帝的作为。各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车的经验，出去外面玩跟车，其实在台湾跟车蛮危险的，因为路况非常复杂，或者是呢这个看着 GPS， 我这个大概2019年回到台湾，发现台湾多了一个还蛮流行的行业，叫做 Uber Eat 或者是 Food Panda， 就是专门送外送的这一个这个外送员。那他们呢有一个习惯，你们注意到他们骑摩托车有没有？骑摩托车上面会有一个小雨伞，那个小雨伞是做什么用的呢？现在小雨伞上面大概可能是一个GPS 导航，或者是手机或什么，他们就是会盯着那个然后开始走。那其实大家如果在路上，你会感觉到其实就会有一些不是很安全的部分，因为他就没有办法那么的专心。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GPS 的这个发明，就是导航的这个发明，常常让人就是跟着左转就左转，右转就右转，然后跟车的时候也是这样，左转右转。所以呢，你虽然常常去一些地方，可是如果你都是跟着这个导航，其实你从来不知道那个地方长什么样子。我来板新大概几次的机会，有的时候我搭捷运，有的时候我开车，然后呢有一次我还自己骑摩托车。那 我住在内湖，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搭捷运我就是跟着捷运走，那开车呢我就跟着导航，所以其实我从来不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我比较晓得这边的地理环境是我自己骑摩托车，我找地图，然后我左转右转，因为我没有那个小雨伞，我不太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所以我就先查好，然后我就跟着，然后就跟着我认识的这个记忆，然后找这一条路那一条路，所以我就可以对这里的环境有一个更全貌的理解。各位，我觉得很有意思，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愿意紧紧跟随神，这是很好的态度。可是当我们在心智上面、意愿上面要紧紧跟随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稍微退后一点点来看上帝整全的一个格局，而不是只看着当下他们解决我这个问题，反而是你要稍微退后一点来看。我们可以想象在整个环境里头，约柜走在前面，1000公尺之后才是百姓的队伍。所以约书亚这个安排，百姓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约柜在哪里，他向左向右，甚至他走得多快，他走得多远，都可以因为稍微退后一点点来看见整体的格局。 许多时候我们在等候上帝的作为，我们也希望跟随着神，我们想要知道神告诉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得到那么清楚的指引，其中有一个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稍微退后一点看到那个更大的格局，很有可能是我们只是一直希望那种神迹般的显现，我们希望上帝马上就告诉我要这样还是要那样，而忽略了我们应当稍微退后一点看上帝在我们这个人的人生当中那个生命的里头到底上帝怎么做，上帝在整个教会里头他到底是怎么做。我们其实很容易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因为人都是本位主义的，可是如果我们有机会稍微退后一点，看看你的小组，看看你的团契，看看你的教会，甚至看看整个神的国度，当你看到那个更大格局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人容易把焦点锁定在一个小的范围，然后就会钻牛角尖的去面对，所以呢，人有一个本事，就是我们会把自己的痛苦放得很大，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可是就在这个状况里头，神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大的格局来认识整体的样貌。我觉得农历新年是一个蛮好的时机，其实华人有一个优势，我们有两次的新年，对不对？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元旦，然后我们马上要过农历的新年，我们有两次重新再来的机会。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要重新再来的新的一年，我们常常说那个叫做岁首年终，有一个岁首表示有年终，也就是你在那一个新的一年要开始之前，其实是旧的一年的结束，而在那个交界的中间，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去反思在过去这一年，在过去这一段日子，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发生了哪一些事情，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我觉得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其实上帝的手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很多时候我只看到当下，我就忘记了其实那个更整体的。我觉得这个是上帝在设计的时候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他要百姓从更大的格局来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求神恩待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只是眼前的问题被解决，我们需要的其实是到底神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放下了什么。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一生就在神的手中，甚至可能我们还没有踏进教会之前，说不定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神都让我们在生命里头放下了很多很美好的记号，他就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认识上帝，来跟随上帝。求神恩待我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整个经文当中所看见约书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命令，他要百姓离稍微远一点点。而我们在跟随神的心智中间，我们真的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在更大的格局当中紧紧的来跟随神。好，接着有另外一个命令是在第五节的地方，这个吩咐是什么呢？是要求他们要自洁，也就是要自己清洁自己，因为神接下来马上就要在他们当中行那个奇妙的事。而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在第十二节的地方所说的，要每个支派出现人有人出来，然后来见证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自洁到底是什么概念。其实在古代的社会当中，自洁其实就是要洗澡洗衣服，其实就是用水把自己洗干净，然后把衣服洗干净的一个状态。约书亚在这个时候要他们自洁，因为神要行奇事。约书亚是因为觉得他们不干净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如果他们马上要打仗了，身上干净不干净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其实不会怎么样的。那到底他在意的是什么？我记得我们当兵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擦皮鞋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下基地，我们没有人在擦皮鞋的，皮鞋全部都是白的， 就是沙子的颜色啦，就没有人在擦皮鞋，因为要打仗，要下基地，要训练的。然后呢，大概就是在驻地，然后在比较安定的环境，我们才会去擦皮鞋，然后把它弄得很干净。这一群人接下来马上要打仗，为什么要洗澡？为什么要洗衣服？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大概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水的资源并不是非常的方便。他们呢，在整个旷野当中，差不多40年左右，他们也不是常常可以洗澡、洗衣服。如果神在意的是他们的卫生环境状况的话，那应该早就要他们做这件事。可是我觉得，在整个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事，是上帝要他们用一个方式来提醒自己，神要做奇事。也就是说，自洁就是洗澡、洗衣服的这个动作，作为一个记号，来让他们有一个被提醒的感觉，成为一个重要的仪式，使得他们可以留心注意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其实通常我们想到仪式，我们就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感觉，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而且呢，仪式常常给我们有一些神秘的感受。比如说，其实我们好像会觉得仪式就是某一些的宗教他们在做的事情。可是各位，你知道其实人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仪式。我认识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呢吃饱饭就一定要去散步，有没有这样？这是一个仪式哦。然后呢，有一些人早上出门就一定要洗澡。其实人类的社会在很早的时期，我们就已经建立了一个仪式，来让自己成为社群体当中一个身份。而在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仪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人透过仪式把共同的知识、记忆跟情感储存在一起，透过仪式把这些东西全部汇集。而在人类学的研究当中发现，人很喜欢用仪式来保存这一些人类的智慧结晶、历史的记忆，还有集体的一个共识。然后呢，这一群人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这个仪式，为的是把过去那些的记忆拉回来。对约书亚来说，他要面对的是一群出埃及之后20岁以下为主体的一群百姓，他们不太有在埃及经历实灾的认识，他们也不一定有那么明显的认识是关于过红海，因为那是40年前的事了，可能他们已经不是很清楚了。而那些经历过的那一代已经过去了，所以这是新一代的族群，他们要怎么样在进迦南之后看见的不是征战，而是看见的仍然是上帝从起初到如今一直的带领。他们需要用仪式来帮助他们被建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做法，所以第十二节提到说，希望每一个支派要带出一个人，而这个带出一个人要做见证。这个见证大概就是后面第四章我们会看见那10几个石头所带来的那个意义。所以其实约书亚的关键，或者说这个命令的关键，是要加强人重新认识神在他们中间，要加强人去认识神要在他们里头行奇妙的事。我觉得在这个提醒当中给我们一个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认识上帝的作为，我们需要的除了读经祷告以外，我们需要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在信仰的仪式中间去回顾上帝怎么带领我们。其实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对仪式有一些负面的体会，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会流于形式化，确实它有可能流于形式的危险，你每一次进来你就是要起立唱要等候主。各位，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是什么，我在内湖堂，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常常跟我说，每一次那个要等候主一唱，他就流泪，因为他可能想到很多的事情，因为他在那一个仪式中间，他被唤醒神曾经在他生命中的作为。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在这一个重复的仪式操作中间，求神帮助我们去再一次加强上帝的作为到底带来的是什么。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神每一次向人的彰显很少跳过仪式，甚至耶稣自己都建立了圣餐的仪式，耶稣自己都建立了教会的制度。我们真的要求神恩待，我觉得在一个新的阶段里头，我们好好的来面对。人其实常常是健忘的，我们可能会曾经经历过上帝一些作为，可是呢，当我们又发生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怀疑，那上帝是不是还是爱我？这就是人，我们很软弱。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他用一个仪式的方式，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如果你所相信的上帝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神，他过去这样恩待我们，难道他现在会放弃我们吗？他过去对我们这么的好，难道他现在会要来虐待我们吗？我觉得在这个的状况当中，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反思，也好好的珍惜。其实 我常常很珍惜每一次在不同教会里面这个崇拜的机会，特别是我觉得在新友堂的这个崇拜的所谓的程序的中间，我觉得他常常给我一种的提醒，是我身边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在经历上帝的恩典，也在面对生命的难处。我身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信靠了同一位上帝，我们在这一个仪式的里面可以重新被提醒，重新被连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自洁这个动作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他透过这个动作让这一群百姓立下一个界限。每一次当他再有机会洗澡洗衣服的时候，他会想起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一起过约旦河。每一次他在一起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会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一起经历过上帝的作为。人是健忘的，人需要一些的方式来强化我们的记忆。人的健忘，其实 我想我在这边讲过，人很厉害，健忘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会忘记自己忘记什么，就是因为你已经忘了嘛，所以你根本就不会记得你忘记，所以你会忘记自己忘记什么。人是非常容易健忘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圣经，你会发现上帝一直在讲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可是我们还是常常忘记。而上帝用了一个方式，让我们在不同的仪式的机会中间，我们可以一起重新被唤醒。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这里一起崇拜，我们一起唱诗，每一次我们在这里一起领圣餐，我们每一次在这里一起的聚集，其实有很多好像很平常的事，但它都是一个一个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记号。就因为这一个一个记号，使得我们被提醒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纪念是认识神的作为一个重要的关键。神不是没有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是我们忘记了他的工作，我们需要常常纪念。第三个吩咐主要是对祭司所发出来的，那当然这也是同样对百姓的一个呼吁。如果我们有兴趣把经文拿来做对比，当然很多人会谈到这件事情，就是关于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以及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的历史事件。同样是伟大的领袖，同样带着许多的这些百姓要过一条很大的河，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在于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的时候，神用大东风让这个红海的水分开。我想到了一个笑话，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笑话，有两只鱼在对话，然后呢，就是有一个鱼要去上班，然后他去到公司，他就跟老板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可是你绝对不会相信我遇到了什么。然后下一个画面就是摩西那个红海，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就是对，就你绝对不会相信我遇到了什么。OK， 好，地先干了，人才过去。可是在这里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哦，在这里是什么？他们要求祭司抬着约柜，脚要先踏进水底。那个时候地还没有干，但是你就踏进去。之后水才会停住，然后出现干地。 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提醒了我们一个信心成长的脚步。在信心刚开始的阶段，可能神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让我们很清楚看到前面的道路，之后我们才走上去。可是当一个人信心不断的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就是单纯的相信神的吩咐，把脚踏上去，即便前面的状况还没有那么的明朗，却能够在踏上信心的脚步当中，之后经历上帝丰富的作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这个很有名的电影，第一部电影是1981年的法柜骑兵，最新的电影是2008年那个什么骷髅王国，听说现在正在筹划第五部，我不知道会怎么样。而在里面我想我们晓得在1989年有一部电影叫做圣战骑兵，就是在找圣杯的那个故事，也就是他们觉得在找耶稣受难的时候逾越节晚餐所使用的那个杯子。那当然故事里面就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互动，而当他们最后要找圣杯的时候，那个电影里头这样提到说，他们要经过三个考验。第一个考验叫做上帝的气，气息的气，他们必须经过一个小小的山洞，所以呢你必须要弯腰，因为如果你没有弯腰，他就会有那个刀过来，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所以如果没有就是没有弯腰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其实他的概念就是说，需要是一个忏悔的人，需要是一个谦卑的人。然后第二个是所谓的上帝之言，言语的言，也就是在他们前面的是那些英文字母的路，所以呢他就需要按着那个次序一格一格的走，不然就会掉下去。那最特别的是第三关，他们叫做上帝之路，过关的秘诀是必须要从头那个奋勇往前的人，也就是他在两个山峰中间是一个很深的峡谷，然后呢他就必须要从这个地方走到对面，可是呢没有任何的桥梁，没有任何的工具，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呢在那一个过关的秘诀，其实就是你要带着信心，即便你还没有看到你就踏上去。结果那个故事的主角当然因为一些缘故，他就踏上去，结果发现其实在那边有一座很长的桥，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才能看见的。就是在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呈现。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体会信仰的历程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角度，我们体会不到上帝所开的路在哪里。可是当我们勇敢的踏上去，当我们勇敢的照着神的吩咐来做，你就会发现其实上帝的预备非常的特别。神对于祭司，对于百姓有很清楚的要求，他们过红海，他们出埃及，他们行过旷野，他们领受过上帝一次一次不同的作为，而如今他们应当要成长，是在还没有看见以前就踏出信心的脚步，在河水还没有枯干之前就先踏上信心的道路。我想对于许多的基督徒，我们都有类似过的这样的经验，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神的吩咐，其实我们晓得，可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不太敢遵行，理由不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而是因为其实我们心里会有一些害怕，我们总会觉得好像如果我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圣经上所说的来做的话，其实自己会吃亏。其实在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当中，我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很快就照着我所要的然后给我成就的，可是慢慢的呢，当我为某一些事情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常常给我一个答案，是让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吗？好像常常要我这样做，可是我心里就觉得这样做真的是可以的吗？常常会在那个犹豫的里面，而一次又一次的犹豫，当我愿意踏出去，我才经历到原来上帝的设计是很特别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一段时间之前，有一次有一些得罪我的人，然后呢其实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不舒服，然后心里也 很不畅快、所以呢我当时跟上帝的祷告就是，上帝啊，这样子好不好，让我最好离这些人远一点，我呢就不要去接触他们，那我也不要去攻击他们，但是你让我离他远一点，我这样子至少心里会比较舒服一点，求神保守那个救我脱离凶恶，就不要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又犯罪，好像要去攻击别人或者怎么样。 结果上帝给我一个很特别很幽默的一个机会，他要在一个机会当中，就有人邀请我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要为这个得罪我的人祷告。当那个人邀请我的时候，我当场拒绝，我说不要，不要找我。 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我在开车，然后电话来，在那个建国高架要下去的地方电话来，然后呢我一挂断电话，我就下建国高架第一个那个路，然后呢我就打电话回去。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说我不要，上帝的话马上提醒我，神要你做的是什么。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啦，上帝要我就是你就答应吧，你就做这件事吧。可是我心里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拒绝。可是拒绝神的话提醒我，我就马上下交流道，我就打电话回去，我跟他说好，我可以接受来做这个服事。所以我就在那个场合当中我觉得我为逼迫我的祷告，为咒诅我的祝福。其实在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心里有很多的挣扎。我心里的感受是，上帝啊，不要开玩笑哦，这个得罪我的人，我不要祷告让他吃不好喝不好睡不着就不错了，你还要我祷告去祝福他。上帝，你有没有搞错啊？是他得罪我，不是我得罪他。可是在整个的状况当中，我觉得到最后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回应，神要我明白，就是为这个人祷告，祷告来祝福。而在那个挣扎的当中，我在神的面前顺服下来。结果呢，到了那一天，我就真的在公开的场合，我很认真好好的为他祷告，我真的是祝福他哦。然后 我就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把那个心中的那个不畅快放下，然后我就为他祷告。没有想到事情比我想的还要更好。在那一次祷告当中，那个得罪我的人就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尝试跟我表达善意，后面我们也建立慢慢恢复了那个友好的关系。各位，我想要表达一件事，就是虽然不一定每一次祷告你就会跟这个和好，可是当我在那一个挣扎的过程，当我顺服了上帝，而当我真的为这个人祷告之后，我的心得到很大的释放。我发现原来在过去这个人得罪我的中间，虽然我希望离他远一点，可是其实我心里被这个事情捆绑，我一直很不舒服，我一直很过不去，我其实一直在想着这件事。可是上帝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有点强迫我来为这个人祷告的那个动作，使得我可以让这个事情过去。我发现上帝的恩典比我想象的更大。在我觉得我做不到的时候，在我觉得我不愿意的时候，上帝已经为我预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透过约书亚给了百姓三个的命令，而这三个命令我相信也是对我们很重要，来提经历上帝作为很关键的一些指标。神要我们在一个更大的格局里面来认识神的作为，不要只是把眼光放在眼前，更不要把焦点只是放在很狭小的一些问题，而是要更多去观察，去看见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到底成就了什么奇妙的事。我们也能够更多的去认识神在我们个人生命的那么长的历程里头又放下了哪些的恩典。当我们学会用更好的角度，更宽广的格局来认识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体会上帝的丰富。神也要我们透过一些的仪式来见证神的作为。人是非常健忘的，而神的作为虽然常常好像人就是发生以后我们就忘记了，可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看起来像例常例行性的这些仪式，包含我们可能每周的团契小组聚会，我们每一个星期的主日崇拜，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主日学，或我们每一次的读经，每一次的灵修，都能够提醒我们神爱我们，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有机会被提醒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也有机会在这个见证的仪式中间，我们众弟兄姐妹被连接在一起，我们一同奔行天路，我们也在信仰的历程当中可以继续的往前。我们更也求神帮助我们，需要学习踏出信心的脚步。当我们的信仰越来越成熟， 我们需要学习重要的功课。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看不见，我们可能也看不懂，甚至我们抗拒，我们不愿意。但如果我们信得过我们的上帝，我们却就可以在那一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好好的往前走，经历上帝很特别的作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再一次在农历新年之前，我想我们一起彼此的来勉励，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常常在能够有的机会中间纪念上帝的作为，我们更是在展望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常常踏出信心的脚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学会用更大的格局观察并且看见，透过仪式提醒自己纪念神的作为，并且在真实的经历当中行出信心的道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爱我们的主。主，虽然我们常常很软弱，但你总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人生不同的境遇中间，可能也有很多的挑战，主，但你总是用你的慈绳爱索牵引我们。主，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的当中，我们重新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更宽广的角度认识上帝你那个奇妙丰富的带领。我们更是在不同的机会当中常常纪念主的作为，使得我们有力量走在信心的道路中。愿你就把这个恩典继续的赐给我们，引导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